大众请向佛三问讯。礼请法师上法座，弘法利人天。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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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众请向法师三问讯。
好，你向我一问讯。
阿弥陀佛。
请坐。各位净净护法菩萨、慈心大德，已经从十方来转道场，是火龙天、此地地灵神奇、公文等菩萨，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我们翻开金刚经啊，在第几页？你们还记得吧？前面没有页数了，就序了哈。上堂课我们讲到序讲完了啦，我们接下来翻过来提前宣谈。提前宣谈呢，是我们要讲这个讲这部经啊，讲这个经题之前，在课题之前呢、啊，我们呢、啊、先事先来谈一下这。整部经的一个重点所在，这个叫做提前宣谈啊。提前宣谈完了之后啊，就要慢慢的进入啊，我们那个真正的经文里面啊，如是我闻。好，我们看一下，佛陀啊，以22年的时间呢、啊，来宣扬大般若经。那我们现在就是以师父的注解的这本《金刚经》啊，当我们的上课的题材，所以师父会把它念一下，然后再来、做比较广泛的、深入的一个研讨。好，我们佛啊，这个22年的时间呢、啊，来宣扬我们大般若经600卷啊。那前后呢，在四个地方，总共有16会啊，16会，这个法会有16会啊，然后来圆满完成啊，来说完我们这个大般若经600卷。那第一个地方呢，是第一会啊，是王舍城灵鹫山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就有七会。这也是我们大乘般若经最早的宣说之处啊。我们佛刚开始啊讲般若经啊，是从灵山开始讲。当时讲的时候非常殊胜啊，殊胜，让你就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啊，十方啊无量无边的佛刹，但是在十方当中都有诸位啊，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讲啊，以我们这个。佛所教化这个娑婆世界来讲，在十方啊，经过无量无边的佛刹，最远的地方的佛刹，在那个地方啊，都有十方佛啊派啊大菩萨来到我们这个灵鹫山啊，现在的灵山啊，来赞叹、来供养、来听我们佛来讲这个般若经。 因为这个宇宙啊，是可以说啊，大到啊，没办法去想象啊。然后可以啊，在最远最远这个宇宙最远最远的地方，就是十方啊，在十方最远的佛刹，在那边的佛的不知道我们本质释迦牟尼佛、啊、在灵山啊开始要讲这个啊明心见性啊成佛之道这个大乘的大法门、啊、这个佛的经，所以说派菩萨来啊庄严道场，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大般若经啊是最早宣说的地方，就是在灵鹫山有七会了哈。第二呢，在舍卫国，舍卫国、啊、大概是我们在印度大概比较属于啊这个西北方的地方啊，西北方。那王舍城呢？王舍城在我们现在印度的大概比较属于啊这个中部的地方啊。那在西北方大概舍卫国呢这个地方呢，舍卫城这个地方啊，奇缘金色啊，这边也讲了七会，这两个地方啊，都是殊胜的地方啊。第三呢，在欲界第六天呐、啊，他化自在天，天王摩尼宝藏殿这边也讲了会，这个地方刚好是魔王的地方，魔王就在我们这个他化自在天第六天。我们佛也到这个地方来说法，所以我们佛说法是度众是平等的、啊，慈悲而平等，大慈大悲啊！只要因缘遵守，你再怎么恶劣的众生啊，因缘到了，佛也是会去度你。你如果说能够信受奉行，你一样能够啊明心见性，能够远离啊这个三恶道，也能够在人天当中或往生他方净土啊。甚至啊，能够啊，到最后能够明心见性，成就佛道，只看你啊要不要信。一般我们叫做信受奉行，依教奉行。只要你依照这个正法，总有一天啊，只要你不离这个菩萨道，不离这个菩提道，总有一天都能够啊成就佛道了。就算你可能像地藏菩萨一样，可能啊没有这个佛号，但是你的智慧德论万法万德庄严是跟我们十方佛是一样的。毕竟啊，所谓成佛，就是我们内心完全清净，破除五蕴惑，完全清净，自信佛或法身佛，如同啊这个晴空万里一样，没有任何的乌云遮住。这个时候就所谓的成佛了，成佛。像我们地藏菩萨，虽然内心也是这样的清净无染，跟十方佛一样哦，但是因为他的愿又大，然后啊又广又深啊，所以啊到现在啊，虽然是有佛的这个智慧德论为神力，但我们也只能够称他为十地菩萨，也不能称他叫地藏佛就行了。好，所以啊，我们佛菩萨都慈悲了，跑到这个地方来。在欲界，欲界这个地方属于啊，我们啊欲界第六天。那我们这边是欲界的下界，是最差的地方。我们这边是欲界了，属于下界。而若欲界六天，我们叫做上界。我们这边也是一样，都是欲界最下面的地方。那么一般的来讲法是说，这个欲界是六天，从四大天王天开始。那我们这边是底下更下的地方。这个是五浊恶世啊，造恶业最重、根性最差的地方。这边我们佛爷来这边呢，给你讲一会了哈、哦。第四呢是王舍城，竹林金色，白布池边一会。所以王舍城这个地方啊，在中印度啊，在灵鹫山都讲了七会，在这个所谓竹林金色，这个是我们佛在。印度当时正道的时候，第一个金色就是竹林金色啊，这个地方，白鹿池边也讲一会。那我们这个《金刚经》呢，就是在奇缘金色，在奇缘金色哈、哦，由我们长老啊须菩提啊祈请世尊来开示妙法，才有这个《金刚经》的由来啊。这个就一般叫做发起序啊，就是我们这部经的由来是谁来发起的？谁来请？请求我们佛来开示 那就是所谓啊这个解空第一的须菩提。须菩提是解空第一，他对空性最了解。那所有阿罗汉当中啊，有神通第一啊，有这个啊舍利弗，有这个智慧第一哈，啊，有这解空第一啊，说法第一等等啊，十大弟子啊，那我们须菩提就是那个十大弟子当中的解空第一，那对空性最了解。那因为我们这个《金刚般若经》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讲所谓 啊这种啊空的道理，讲空的道理。诸法空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犹如一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讲到因缘性空的道理。第二呢，空就是离相无所住，空掉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要离四相，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即是诸佛，要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就是要不只要有空的一种的一个思想，空的理解，空的知见还不够，接下来要怎么样？要去 practice， 要去修，啊，空掉一切事情就能够哈啊，不管任何发生任何事情，就是空掉意思就是不执着，就是离相不执着的意思，离相无助的意思啊。我们现在的人因为都是活在这个有的世界当中，因为有一个你嘛，门都这么有一个我。不了解这个四大合合的我们这个色身当下是空性，地水火风合成的身性是五蕴，五蕴也是皆空啊。但是我们一直执着这个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其实这个是假我，因缘性空，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所谓真代表永恒不生不灭才叫真，但我们这个色身哦，这个是假的，四大合合的。我们的五蕴心王心手，就经过我们的一个心灵的净化，也可以把这个心王心手全部的净化掉，转世成智，也能够啊成就佛道。所以，我五蕴就是假的，就是生灭法，就是无常的，就是有为法。所以，《金刚经》里面佛最后啊讲完，才用那一首偈啊，来把它做一个完结篇呐、啊。就是一切有为法，我们五蕴就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一如电嘛，变化无常，短暂不真实。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佛就告诉我们，这一切幻化的假有，叫我们要放下，不要贪求，不要执着。你执着啊，不离相，放不下，你就会带来痛苦，你就会带来会造业，贪求执着。会变这样贪爱执着，所以到最后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有这种智证，要有这种智慧。所以世间所有的一切只是短暂，借我们短暂的拥有而已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光光的来，什么也没有带来，你要走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啊，土葬的也好，火葬的也好，各种方式的啊，什么树葬啦、啊，还有各方面的什么海葬，太多的一个葬法，都是归于空啊。这个都是生灭法，这叫有为法，无常的一个因缘性空的道理。所以啊，这个地方啊，我们须菩提啊，哈，哎，起点色身开示妙法，所以才有这部《金刚经》的由来，这叫发起序。我们古来啊，翻译本大概有六种，《金刚经》啊，都翻译本大概有六种。第一个姚景弘始四年啊，这个是在东晋末年的时候，是由我们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法师在这个草堂寺所翻译出来的。我们鸠摩罗什啊，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了，因为我们正式讲经啊，是要把这个翻译者把它稍微介绍一下。这其实有些法师哈、啊、在写这个。在写着鸠摩罗什的这个传记的时候，那是当然很有名，当然啊写的可以写了很多，那很有资料可以写啊。那我们这个《金刚经》呢，是就没有把它写很多哈，稍微把它提到一下，提到重点就可以了。最主要还是以《金刚经》啊为主。当时翻译的时候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以我们现在用的版本呢、啊、是这个。这个写这本书啊，这个什么注解这本书的、啊，我们今天讲这《金刚经》，就是以我们鸠摩罗什他所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以这个为他的版本。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最早期翻译出来的，到现在大概有1600年左右吧。第二个，接下来东晋末年，东晋啊，接下来是南北朝，南北朝就是我们梁武帝的时代了啊、哦，南北朝这样子，有南朝北朝嘛。在北魏啊，他们有个北魏啊，永平二年啊，菩提留支法师啊，于永宁寺所翻译的，称为《金刚波罗波罗蜜经》，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鸠摩罗什翻译的非常好，以这个经体啊，这个经体这么好，是我们这位法师啊，菩提留支啊，他就这个都是一般来讲都是外国人啊，哈。西域啦，这翻译都是西域啦，好，这现在的新疆啊、印度来的啦，就这样。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啊华人的姓氏是不一样的。这个波利留支法是在永宁寺翻译出来的，这个经体一样啊，经体啊跟我们鸠摩罗什一样。第三年是南北朝时代啊，承天嘉三年啊，代表了承天嘉三年啊，正定法师。正定法师啊，于这个广州智子寺翻译出来，也称为《金刚波罗波罗蜜经》一样的。第四呢，隋朝接下来就所谓啊，这个南北朝接下来就是隋唐了嘛，啊，隋朝唐朝啊，隋朝开皇十年啊，达摩提多三藏法师啊，三藏就是精通禁律论。我们叫三藏法师，我们佛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经藏、律藏跟论藏，目前我们外面流传的、哦、大概差不多将近100册了，都很厚一本、哦、有100本呐、啊，里面呐、啊、内容非常多、啊，是个华宝、啊，华宝，里面呢、啊、非常多非常多，我们呐、啊、佛所说过的太多太多的道理都在里面。你如果说佛学程度啊不是那么好，华文程度也没有那么好，你看起来就比较辛苦啊。你如果华文程度要有相当的程度啦、啊，相当程度，华文程度至少以我们台湾的话，至少的话要念12年啊。啊，比如说小学6年嘛，啊，中学3年，然后高中他有分高中，高中又是3年，加起来那就是12年。十二年的程度来看，我们叫大藏经、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啊、佛学字典，加上我们有华文字典，加起来叫研究就比较轻松一点了。你现在如果程度比较差，如果说啊平常又不是很用功，你的程度可能在中学，这是小学6年，中学3年，才9年而已啊，这个都还不够啊，除非你还特别要用功。那、啊、你们这边呢？你们这边不要念几年呢？但是可能来了1年多没有啊，我们这边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或许以前还比较有念到啊，60岁以上的啦。那我们这边60岁以上的很少、啊，没几个啊，所以代表华文程度应该都不是很好啊。这样啊，虽然这个书啊写出来，但是还是要师傅来讲解啊。这个达摩提多三藏法师呢，在东都上林园翻译出来。名为《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你看，这个经体又不太一样、哦、有时候这个经体啊，啊一部经里面是这样，一部经里面有时候这个经体是我们佛自己亲口定的哦。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叫什么经？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星期三来讲《维摩诘经》嘛，《维摩诘经》就是佛亲口定的。我们佛在法会当中啊，就讲说啊，我们维摩诘居士啊，所说的这个法门呐、啊，叫做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经，是佛亲口讲的。啊，如果说佛没有亲口定这部经的名字的话，就是由三藏法师，他在翻译的时候，那依照这部经里面佛讲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呀中心呐、啊。这种的法要，然后定出一个经题，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这边就有翻译为《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那第五个呢？唐朝贞观22年啊，在唐太宗的时候啊，玄奘大师啊， 玄奘大师啊，在西经啊《弘福寺》所翻译出来，名为《能断金刚波的波罗蜜经》，这是第五个版本。第六个版本是唐景云三年的时候啊，义净法师啊，这跟后来的吧，唐朝啊，义净法师在长安，就现在的西安所翻译出来，名为《能断金刚波的波罗蜜经》，他也是学我们的玄奘大师啊，翻译这样，能断什么？能断当然是能断无明惑啊，对，啊，能够明心见性嘛，能断什么啊？就断我们内心的无明嘛，这样，心广心守嘛，能够转嘛，能够转世成智嘛。因为《金刚经》里面讲到，就是用我们般若空性的智慧，这个金刚般若剑，来铲除我们内心的这些啊无明的鬼魅啊，一般我们叫净化啊，净化啊。净化所有里面的 delusion， purify your delusion， 然后转世成智，就这样。然后其中啊，我们这六个版本呢、啊，是以我们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翻译的本啊，从古至今在这个世间最为流通，也翻译的非常的流畅啊，非常流畅。鸠摩罗什啊，这个等下来介绍啊，真的是不容易啊，一代大德啦。那虽然不是我们那个不是我们华人啊，不是我们华人，是现在的古时候是现在的新疆啊，现在新疆是古时候叫做秋实这个地方的人啊，我看华文程度非常的好，不得了啊，这个从小啊，那就是从小就是有神童之称啊，啊，这非常的一个 IQ 非常的高，非常的有智慧，然后又不贪着我们世间的一切。等等了、啊、哈，我们等一下再做稍微简单介绍一下。那师父呢，是依照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本来的《易经》啊，《金刚经》来解释我们《金刚般若经》的。所以要解释这部《金刚般若经》之前呢，依照我们学潮啊，哈，智者大师啊，他所立的天台宗的所立的五重玄义啊，来简单的把它是解释一下。天台宗的这个智者大师啊，对经藏的研究那是不可思议啊！他是有我们东方的释迦牟尼佛之称啊，就是隋朝的智者大师。这个本来叫智仪啊，那因为大智慧嘛，所以我们的皇帝就封他为智者大师，就这样了、啊。他研究经典之后，他自己也有很多著作，很特别的。这一般我们说啊，讲经啊，有的是弘扬天台，就是弘扬我们。天台宗的，所以天台宗啊，以前我们智者大师那个所安住啊，这个佛寺啊，就是现在啊，在中国的啦，叫做国清寺嘛，国清寺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是国清寺啊，就是早期啊，就是我们智者大师那边修行啊，那这个山头啊，还蛮高的，哇，那个是、啊、非常好，非常清净的地方啊，那现在不知道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他不只说、啊、这个一部经啊，要用五重玄义啊来解释啊。五重就是啊这个五个大纲啊、哦，那一重一重来剖析来分析，这样在我们这个一棵树有树的皮、树的末、树的里面的枝干等等，这样一剖这样一层一层的分成五层的五重这样去分析。你看我们早期啊，这些啊大德啊、法师啊，他们对部啊这个经的这种重视、恭敬、珍惜啊、研究，他们是这样很仔细的、很深入的去把它做注解。那这个大师他还有讲叫做七番共解。以前师父曾经用过五重玄义来解释，也有加一个七番共解，这个都是我们智者大师他自己当时说要解释一部经，就是要用五重玄义来解释这部经的一个总华要，还要用什么？用七番共解。这七番共解啊，跟五重玄义师父在师父的这个注解的那个《大涅槃经》里面，师父就用这个《大涅槃经》里面，所以这个。师父在写注解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啊，师父就没有用七番共解啊，另外还有七个大纲没有啊，师父就用五重玄义。 这是我们一般啊，如果说以正式的一个注解一部经的话，一般来讲啊，大概都比较会用到我们天台宗智者大师的这种的五重玄义啊。七幡供解有的时候会也会里面也会写了哈啊，有时候是没有。那金刚经是不是没有了哈？就是比较简单用五重玄义了，重点解释一下。好，第一个老五重呢，第一个要释名。什么叫释名呢？就解释经题啊，以何法来立名。一部经嘛，一部经哈、啊，这个好比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用什么法啊来立这个名称的，立这个经名的，这一格要做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智者大师要这样？那么圣众说要这个要注解一部经啊哈、啊，那我们要解释，要从经体开始解释，经体是很重要的，经体就是这部经。我们佛讲的里面的中心思想、哦、它本身的所在就是一个中华药，就是在这个经题里面。你今天就要看到这个经题，如果你能够悟透，从这个地方啊，你就能够去修行啊。比如说我们要解释它什么是金刚，什么是般若，什么是波罗蜜，什么是经，对不对？你只要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懂得怎么修行。所以这经题有没有很重要？当然重要啊，一个中心思想，一个中华药就在经题里面啊。所以智者大师发现我们来讲经说法，来注解经书，要从经题下手。你不能一下子经题跳过，然后就开始解释里面的如是我闻，这样不行的。所以什么？我们写这个注解经书的时候，我们前面都有一个序，有的还有自序。自序就是我们翻译者或者像师傅、像僧师傅这个啊，这个做注解的人，这个序就是自序，自己所写的序。那还有一个呢，接下来还有别序，就别人好不好？你请别人然后来帮你写个序，都会有。接下来还有提前巡谈，那有的还有多几个啊，都会有。这很慎重啊，因为正式的出版这个书啊，要做注解，或者正式讲经啊，这个都比较正式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哦，这不能随随便便啊。那《金刚般若经》啊，这是我们断烦恼、见性成佛的根本要点呢，这不是开玩笑，这个要很仔细、很小心的，然后把它讲得很清楚，让大家听完之后，能够依照这个金刚的般若法门这个心法去修。在人生当中啊，你就好像天上的云一样啊，飘来飘去，水都挡不住啊，那样的自在 啊那样的 free and easy 啊，没有什么好烦恼的，没有什么好执着的，没有什么好放不下的，每天你都过得很快乐。所以《金刚经》就要让你过得非常快乐，永远没有烦恼的一部经，就是《金刚经》。你今天如果什么都啊烦恼都没有，什么执着都没有，是不是？你每天都过了easy life的生活，都很快乐，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啊，我们听《金刚经》完了之后，你要照这个去修，保证你呀、啊，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啊，你就能够过得非常的愉快，知道吗？啊。好，我们先看一下啊，解释啊，我们现在啊，手机关到没有声音，因为有录音，我们有录音，关到最小声啊，不能响啊，有的关了啊，我说等一下不行。其中金刚啊与波罗蜜是必之比喻啊，我们叫 for example， 这个是比喻的，比喻什么？金刚跟波罗蜜是比喻，那波罗呢是华，波罗是波罗法门，是个华，所以这部经以什么来立这个经体的名称呢？以华跟喻，就是以波罗这个华，还有譬喻， 譬喻啊、哦，譬如说，比如什么什么，哦，这比喻的啊、哦，我们这边呢，就有说没有办法，华文有说讲，你们不是听得很懂，所以有时候啊，就讲一些好像英文哦，这个发音不太一样的英文啊，这样，我们叫 for example， 你们这边大概不是这样吧？啊，大概不是啊，你们大概 example 吧 ，for example， 你们都这样的。所以来这个经题了啊、哦，所以经题是一部经，妙理法门的重要宗旨法要，有时候也是中心思想之所在啊。从此可以了解整部经的意趣概要。一部经，这部经到底讲什么？它的法要是什么？趋向是什么？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你能够了解，那你就知道怎么去修了。解行呢、啊？啊，解行证，对这个经体的了解是很重要。下手去修啊，就在这个经体里面。因此，这个解释这个题名啊，是有其必要的啊。这是我们智者道师所立的第一重，要解释这个经体之名，叫做释名。那第二重呢，叫显体。万法都有其体性啊，不管哪一个法。除了虚空之外啦，啊，虚空什么都没有嘛，所以你不能说它一个法，因为法就有法相。就算我们佛性，它也有妙有啊，有的东西它就是有，就算妙有也是有，但虚空就是真空，什么都没有，所以虚空没办法讲。所以只要万法一切法，它都有它的体性，什么每部经也是不离这个道理啊。所以凡是说法啦、啊、或注解经书啊，都必须显说，就明白的讲这部经典教理的体性，才不会落在空谈的无所依处啊，才不会落入空谈。这个体是什么呢？体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叫身体啊，我们人生要有这个身体嘛，啊没有身体，里面怎么啊没有身体，我们还是人吗？对不对？我们这就有身体，说身体里面五脏六腑。有骨头，有筋肉等等这些，所以这个本身这个身体是属于地，地它有寒藏，像大地一样，它有寒藏跟生的这个功能啊。你看这个大地，我们这个大地是不是寒藏石油、寒藏钻石、寒藏很多东西，对不对？都在这个地里面嘛，所以它有寒藏，地有寒藏的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有地它能够生，我们人可以生活在这个地方。动物各方面的所有有情众生可以生活在这个地方，包括我们的树草无情的这些也可以生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有寒藏跟长养增长寒养的功能，这个就是它的本身的体，像我们身体一样，也像这个房子的结构体，像我们叫结构体，这个房子如果没有外围这整个结构体，你怎么去弄墙壁，对不对？你怎么去这里面怎么去啊？怎么去啊？隔间怎么去处理？没有办法，一定先所以盖房子，一定先盖出一个结构体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有这个体，好了，慢慢我们把它做好，墙壁怎么做好，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可以隔间，可以放东西，所以这个体里面就是能够生，能够长养，能够寒藏的意思。所以一部经一定有它的体性的。你如果说没有把这个体系讲出来，那好像在讲空一样 那空谈一样，讲了老半天，啊，这个法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到底法到底怎么样？你没办法讲得很圆融、很圆满。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心，我们 memory 里面，我们第八意识可以装很多的这种的一个种子，我们的真如本性也可以啊，八十天中里面装的是生命的种子啊。我们的心王，八世心王可以装这些所谓的这个无明的种子，贪嗔痴的种子，有善的界定慧的，有这个恶的无明都有。这是我们本身的一个八世的心王心识。那么真如本性呢？它也可以装东西，它还是有寒藏的意思，也是有，但它是不生不灭的。它可以含藏我们这种所有的慈悲心舍戒定慧一切的功德善法，经过你的修行，经过你的离相入住，心灵的净化之后，它就转成不生不灭。 你如果没有转的话，没有转世成智，那你就是用我们一般的意识分别执着心，所以所成就的法也在这个八识田中，它是生灭的。所以我们呢，在这个生灭的五蕴里面的心王心所八识田中的 memory 里面，这是生命的种子，跟我们真如本身里面的 memory 那边的这个种不生不灭的种子，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不生不灭，一个是生灭的，那是不一样。就是你在修行当中，你是用什么心态在修行？你是离去相的无所住的在修，在学，还是用生灭心的，还是用智慧心的？一个是不生不灭的，一个是生灭的，你成就的法就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世间都会，有的人一般人都有善根，都有个慈悲心，有对不对？但是慈悲心你是出于什么？你是出于真如本性，你成就这个功德善果的慈悲吗？甚至是大慈大悲吗？还是你的慈悲是出于哪？出于我们的意识心里面这种的生命的慈悲？你若出于真如本性呢，你所成就大慈大悲那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对众生就是大慈大悲。你今天如果成就了慈悲，那种小慈小悲 只在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八识田中的 memory 里面，那就是生灭的。所以生灭就有增有减。有时候我对对这个有慈悲，有时候对那个不是很有慈悲，变慈悲不平等，会变这样子。而且有时候你还会残忍，你慈悲有时候一转就变残忍。你不是永恒的慈悲，为什么？因为你成就这个叫生灭法，有慈悲心，但是缺乏智慧，缺乏平等，那个就是意识性的 memory 里面所装的。那么真如本性里面装的那就不一样，是纯善，是清净，犹如 pure water 一样的。功德善法就是这样的清净，慈悲大慈大悲，清净无染的功德善法，这个我们要懂。意识心跟真如本性这个智慧心这个两个，这本身两个体性都是空，但是空当中意识心那是生命的，是生命的。那么真如本性它是不生不灭的，但是两个又是一体的，又是一体的，就是看你当下这一念你是出于真如本性的，还是出于意识心，贪爱执着心差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透过我们相当的一个心灵的生法啦，否则你没办法了解我这个念头，这个是意识心，这个还是清净心，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内心一步一步把它净化掉，净化掉。你到你圣人的时候你到了阿罗汉以上你所讲的所做的一切言行都是善的，他没有恶，因为内心没有恶嘛，所以表现出来就是善，是这样的。所以《金刚经》是以般若妙智为修正心法啦。《金刚经》最主要讲什么呢？就金刚般若嘛，以这个般若妙智，微妙不可言，这个智慧叫智慧心呢，为我们修正的心法。所以这边的经典的这个，我们已经跟你讲，经体已经跟你讲了。就是个金刚般若，就是这个般若。这等一下接下来是要被解释的哈，整个经体会做解释的。不要重复，所以这个第二次讲这个五重五重这个所谓这个循例就好了。等一下再来做经体的解释。所以我们的般若妙智这出于真如本性的，真如本性的这个妙有真空妙有起妙用，妙有所以呢。妙用妙用，妙用就是妙用这个智慧，以这个来为我们修我们正的心法，以这个来修，怎么修？净化我们内心的无明，然后正什么？正所谓正道，清正真如正道，开悟明心见性，成就佛道，那个就是所谓的正，性体行正。而此妙智心法却不离菩提自性之法体。我们的菩提自性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佛性佛性呢，它本身从这个清净的空性当中智慧的妙用，是智慧的妙，因为它有妙有， 所以他能够起这个妙用，妙用就是这个智慧的妙用。这个所谓啊，定能生慧啊，定慧一体啊，而出于真如空性的妙用啊，这要注意啊，你的妙用、智慧性的妙用，都出于我们真如本性这个空性它的妙用。那有时候我们凡夫也会，有时候是真如本性的显现也会，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意识心。贪爱执着的心，所以我们就一直都会处在那种哦，那种所谓啊，这个五欲六尘当中啊，处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我们都没法佛得很自在，因为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都是这个，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离开啊，这个社会对我们的诱惑。这个社会就好像绳子一样把我们绑住了，你很难离开，没办法，就每天都要很快乐啊，然后就是受境界的考验啊、磨难啊等等一切啊，我们一般呢都经不起境界的考验啊，没有办法这样的自在，因为你心里的进化还没有到达某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你还是贪爱执着比较深。就贪嗔痴比较重啊，哎，有时候又不会，有时候还是很潇洒，还是放得下，还是看得开，还是快乐。但是有时候坚持不到几天，你那个内心那个无明啊，六道根本烦恼又来了，贪嗔痴、我欲、我慢、不正见，还有其他的一个无明，大中小随烦恼，它又来了。所以我们烦恼众生啊，总是忽幻忽明啊，处在智慧。啊，有时候啊，又处在这个所谓的愚痴啊、无明当中，所以我们才一直有苦乐忧喜啊，才有所谓的 emotion 情绪变化。有情绪变化，你就没办法永远的快乐，因为你用情绪嘛，啊，用你这种所谓的意识心啊、贪爱执着的心，你这样若像圣人的阿罗汉、必知我佛菩萨，他完全是用这个纯净的心。他就没有这些烦恼，不管今天怎么样，他都能够很活得很自在，这个叫做解脱了。所以我们佛门当中啊，佛教我们呢，就是要达到心灵的解脱，啊，要达到那种 enlightenment 啊，甚至 full enlightenment 完全解脱，啊，开智慧那就成果。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至少我们能够听到《金刚经》啊，我们用这个《金刚般若》。来修行，来面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境界。你只要真的能够去修，啊，你悟得比较透，相信你每天也能过得比较快乐。虽然说没办法说明心见性绝对的快乐，但是你每天还是过得啊，还是比较快乐。比较快乐的人，他就比较幸福啊，比较美满一点。我们在社会上，你只要好好工作，你不用担心饿死嘛，对不对？啊，你只要不贪爱执着，做围巾啊，大富大贵呀、啊，那你都要真的还是可以过啊，还是可以过，还是可以健康这样过。我们人就是贪求太多了，贪求太多，因为贪求我蒙蔽你的智慧。圣人就是因为没有贪求，所以智慧显现。那我们凡夫就是因为贪嗔痴很重，尤其这个贪念很厉害，这是因为叫贪爱执着，所以蒙蔽了我们的 conscience 良知啊 ，cover our wisdom， 就这样，我们的智慧什么都被盖住了，显现不出来，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说过得非常的这个 free and easy 啊。你如果没有办法忽略眼睛，你就没办法说啊，过得非常的一个快乐，因为你心里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解脱嘛 ，set free 嘛，没有办法。所以最主要我们听金刚经呢，我们要好好去学这里面的般若心法，般若心法啊，让我们人生啊当中啊，为人处事啊，或者在修行当中啊，带来这一把金刚般若剑，然后。往前走，啊，走向十方，魔来魔斩，妖来妖砍，是不是？你执着起来的时候也砍， 是不是？站起来的时候也砍，是这样。你今天要来上课，别人要拉你去，有没有去吃喝玩乐，去什么地方去了？你也砍，知道吧？这个都是魔镜啊，妨碍你修行的都叫魔镜。所以今天没有来的，可能都没有，可能见到波罗僧的话，已经啊，但不是不想砍，可能生锈了。拔不起来，就卡住，我刚好有理由卡住了，好吧，就被拉走了，是不是？所以啊，要夜夜磨刀，要夜夜磨刀啊、哦，夜夜磨这把剑啊、哦，剑啊，所以剑是两面利啊，两面利叫做剑啊、哦，一面利叫做刀，像我们厨房叫做刀嘛，对不对？叫一面而已嘛，剑是两面啊、哦，两面都很利的。要这样，叫两面光，啊可以啊，就两面嘛，一面就，对不对？一面就是我们要外斩魔嘛，一面就是内斩妖嘛，所以叫金刚波罗剑，刀还不行啊，要剑啊。说明金刚波罗剑呢、啊，它以什么为它的体性？就以我们真如本性的这个真如体空啊，真如，我真如本性，我们这个所谓啊这个自体。本体的这个体性，这个空性呢、啊，为它的体性。我们真如本性就是所谓啊真空，真空就是啊它的体性啊。因为金刚波罗嘛，其实金刚本身来讲啊，哈、哦，除了讲这个金刚波罗，可以分析啊，金刚也可以所代表我们的佛性，永恒不生不灭啊，也可以讲。波罗也可以讲金刚波罗，我们的佛性也可以讲金刚佛性，也可以这样讲，你不可坏嘛。所以它的体性啊，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第三呢，第三种叫明中，什么叫明中？明就是啊、哦，很明显的来告诉你这部经的宗旨目的，宗旨目的要做什么？宗旨目的就是下手功夫要怎么去修，这叫做明宗。宗叫做宗旨，讲这部经的宗旨要干嘛？这是要我们来啊，从这个所谓离相无住这边下手的啦，下手去修的啦。那我们呢、啊，师尊呢所说的妙法，都啊能够明示他的宗旨目的，让听法者都能够了知万法的妙理。我们佛讲的法，就让大家都能够了解了解这个妙理。那这个妙理要干嘛？是不是装当知识？不是当知识，是让你能够好好去修，能够断烦恼的，能够明心见性的，能够度众生的。你不懂这个理，这个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叫做色心恶法五蕴的这个所谓理，这个道理。我们宇宙当中不理就是。所谓物质跟精神，就是身心二法，就是五蕴呐、啊，五蕴，就是所谓物质方面跟精神层次。精神层次是属于我们本来灵性的、心灵上的；物质是所谓我们世间所有，不管是粗糙的物质，还是维系的物质，或者能量，这种都算。只要它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了，这个都是称为做物质。因为它不是绝对最维系的那个 particle 那个粒子，那个 energy 它不是，所以我们都称为物质啊，就是色心恶法，色心恶法。所以我们听了这个法之后呢，《金刚经》的法之后，让我们了解宇宙万法它本身的一个道理，它的物理，了解它的体相用因缘果。了解完之后，那我们该怎么去修？是这样子，因为这里面讲到色心恶法，讲到心法，心理的进化，或对这万法的了解，或者讲到修行的法要依此信受奉行，习能成教，都能够成就道业，成就你的道业。因为我们这边呢讲的大乘法，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懂得修行的法，我自己修自己断烦恼就好了，不是这样。你还了解很多的道理，因为你要走向众生嘛，跟众生在一起，要度众生，所以你就必须了解众生的心性，了解众生的嗜好、众生的想法， 还有了解我们这个设备上很多的知识，物理啦、physics 化学 chemistry outer space 啊、the science of outer space 太空科学啊，或者是做这种微细的能量学 quantum mechanics， 那叫量子力学。medicine 等等、啊、很多在这个社会上很多的道理，包括我们外道宗教里面他讲的有因缘的话，只要你佛法的程度够，你也可以去拿来做参考，了解各个宗教他在讲什么道理。因为我们走向啊菩萨，走向红尘啊，走向众生，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人家告诉你哦，是这个是哪一个宗教讲的哦，这个是哪一个人讲的啊？人讲的、鬼讲的、神讲的，对不对？你都能够一听就知道这里面是正还是邪，是对还是错，这样你才放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呢、啊、讲这个大乘佛、啊，就是要自觉觉人啊，哦、自利利人，自觉还要觉他呢，不是自己觉悟正道家。我们还要这样把这个法告诉别人，然后一起修，一起共证菩提啊。所以菩萨行道没那么简单，你所需要懂得知识啊，或者对佛法的了解，就必须要广泛而深入，否则你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会辩论，有的程度非常好，那我是什么博士呢？啊，我读多少书啊，看多少。啊、他也是很会口才很好的。你如果没有相当的一个、啊、悟透宇宙万佛的道理，你是度不了他，因为他讲什么你都根本听不懂。所以度众生你就必须你讲给他听不懂，像师父都用这一招的，不管你程度怎么样，师父讲那个你听不懂的，你就觉得说哇，这慧生法师好像、懂了蛮多的，讲我听不懂，那个程度越好的他就越有兴趣。你讲的都很简单啊，就念佛嘛，拜忏嘛，啊，你这怎么念念经啊，他觉得这个好像是这样而已吗？佛教就有这样吗？啊，一个宗教信仰吗？啊，来拜拜吗？啊，念念经吗？这么简单啊。有时候啊他会说你迷信啊。所以前世在三里头的时候有遇到一位当官的，啊、来师父那边的，啊，他、啊、要、啊、当什么官都不要的啊，不是大官了、啊、哦，他是知识分子。然后进来的时候，师父就问他，在谈话当中啊，那师父就问他，你这个对佛法啦，啊，有没有研究啊？有没有在念经或怎么样啊？啊，你懂不懂啊？怎么样啊？讲一下子之后啊，那师父知道因缘成熟嘛，哈、哦。师父就拿心经给他看，就拿心经有没有观自在菩萨、新加坡的波罗蜜多时，就讲这些拿给他看。我说某某师兄啊，我在那给他看啊，他看了大概看了可能十分钟嘛，哦，十分钟看完之后，师父就问他啊，某某师兄你看得懂吗？哎呀，这个字我都懂哎，字我都懂，但是里面我不知道讲什么。就是对这一种人啊，一般来讲师父是不会用这一招的啦。但是有的人、哦、很傲慢，以为他很厉害啊，哇，什么世间书读很多，怎么很傲慢啊，那师父就用这一招，用这一招，我就问一些佛法，我经常也看，字我都会了，我都懂，但是在里面讲什么我不知道。这一般我们叫他隔行如隔山啊，你不是这一行的，你当然不懂。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绝对不能傲慢，你可能对这某一方面你可能蛮厉害的、哦、有研究，甚至你的这个教育程度很高，你是个博士、超博士、诺贝尔奖，但是你对这方面你、对在你的专业领域、哦、那你当然是很厉害了，我们要听你的。但是你跳到另外一行，你对佛法也好、对做衣服也好，做鞋子也好，煮饭煮菜也好，开餐厅也好，你一窍不通，对不对？那你这些必须要去听他的，啊，接下来我们四位人拿去扫厕所， 厕所怎么扫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把厕所扫干净，他还是问一个老安迪，老的人接着我不知道了，我那个老安迪说啊，厕所要怎么扫，对不对啊？你看看